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接下来播报新闻。路透社从渥太华报道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三表示，他不会进一步加剧与中国的贸易和外交争端，但是他补充说，加拿大政府无意退让，因为他捍卫自己的权利。就在北京警告渥太华不要干涉香港事务之后，特鲁多对蒙特利尔的听众发表了讲话，他再次呼吁香港冲突各方要克制和尊重人权。自去年12月温哥华警方根据美国逮捕令拘留了华为公司高管孟晚舟以来，中国拘留了两名加拿大公民，并停止从加拿大进口菜籽油和肉制品。特鲁多说，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大国，在对其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越来越自信，但是别搞错了，我们将始终捍卫加拿大人和加拿大人的利益。他说，我们与更大的合作伙伴有着长期的直接和成功的合作历史，我们不会升级，但也不会后退。特鲁多的自由党将面临10月份的联邦选举，在反对党保守党的压力下，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保守党在民调中与自由党持平，该党希望特鲁多退出由中国领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加强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的检查，并考虑报复性关税的可能性。特鲁多说，加拿大也密切关注在香港发生的事件，有30万加拿大公民居住在香港，并受到了数周来暴力抗议活动的冲击。特鲁多说，我们必须强调克制和拒绝暴力，现在是进行对话和尊重基本自由的时候，包括和平集会的权利。据路透社报道说，两位知情的交易人士表示，星期四在人民币跌至11年来的新低之后，中国主要国有银行在远期市场支持人民币。这两位交易员表示，银行在远期市场获得美元流动性后，才在境内现货市场出售美元。其中一位交易员说，有人看到国有银行在现货市场以 7.01 元人民币兑一美元的汇率出售美元，以防止本地银行遭受更大损失。截至格林威治标准时间04:01分，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 7.0732 美人民币兑一美元，低于前一晚收盘价 7.0633 元。此前该指数跌至 7.0752 点，为2008年3月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星期三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文章，题目是我们与香港站在一起。麦康奈尔在文章中警告中国，如果在香港镇压抗议活动，将会付出真实而痛苦的代价。麦康奈尔写道，世界其他地区迟早都将不得不像抗议者那样对抗北京。麦康奈尔说，发生在香港的动荡是北京系统性的加强压迫国内人民，并在国际上寻求霸权的结果。他写道，多年前，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快速发展和融入全球经济可能使其接受通行的国际规则，成功的将使北京在维护和平与繁荣的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现在很明显，共产党想要制定自己的规则，并将其强加给其他人。麦康奈尔在文中引用了北京对西藏和新疆自由的压制。他写道，每一个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以及重视个人自由和隐私的民主国家，都不能置身于当前的形势之外。他表示，他们的选择不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而是在一个自由、公平的国际体系中，和中国寻求施压的内部压迫、监视和现代附庸体系之间的选择。麦康奈尔的文章发表的时间正值人们呼吁国会两党在9月国会复会后通过《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这项法律将惩罚那些镇压香港自由的香港官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在半点继续播报新闻。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hat are you studying?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学的是什么，主要谈大学的生活和学习。我们要学习两个动词的现在进行时，一个是 study， 是学习的意思，另一个是 take a class 是选修一门课的意思。我们先熟悉一下几个词句。
A college student.
大学生。
He goes to American University.
他在美利坚大学念书。
I'm taking chemistry and physics.
我选修了化学和物理。
Hi, Kathy. How are you?
I'm fine. And you?
Just great.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Sandy Steele.
The college student?
That's right. He's a friend of Pat Miller. He goes to American University.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talk abou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college life.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Interview.
访谈时间。这一节我们要采访大学生 Sandy Steele。Sandy 在美利坚大学主修科学，他选修了化学和物理。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course，
课程，一门课。这个词的拼法是 C O U R S E。
A physicist，
物理学家。P-H-Y-S-I-C-I-S-T
Chemistry
化学 C-H-E-M-I-S-T-R-Y
Physics
物理 P-H-Y-S-I-C-S.
I'm taking history and English literature.
我选修了历史和英国文学。下面请听这次采访。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Sandy Steele. Sandy is 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here in Washington, D.C. Welcome to our show.
Thanks for having me back.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studies.
Well, I'm 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I'm in my second year.
What are you studying?
I'm interested in science, so I'm taking two science courses.
What are they?
I'm taking chemistry and physics. I want to be a physicist.
Are you taking any other courses?
Yes, I'm taking history and English literature.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Sandy 是美利坚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在美国上大学要求有高中毕业证书、大学前的准备课程，还有一些非学术性的考虑因素，例如课外活动、特殊才能、个人品质、种族、工作经验等等。学生一般是在二年级以后或修够了基础课学分以后选定专业。另外，美国的大学没有毕业的期限，只要修够了这个专业所需要的学分就可以了。我们再听听 Sandy 所学的课程。
Sandy is 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here in Washington, D.C. Welcome to our show.
Thanks for having me back.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studies.
Well, I'm 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I'm in my second year.
What are you studying?
I'm interested in science, so I'm taking two science courses.
What are they?
I'm taking chemistry and physics. I want to be a physicist.
Are you taking any other courses?
Yes, I'm taking history and English literature.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Chemistry. I'm studying chemistry. Physics.I'm studying physics. History. I'm studying history. English literature. I'm studying English literature.
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 Sandy Steele， 他的朋友 Pat 在图书馆温习功课，准备考试。Pat 选修了西班牙语，他和 Sandy 两人都选修了英国文学课。我们先熟悉一下几个词句。
A test.
考试。这个词的拼法是 T E S T。
Math, mathematics.
数学。
She's studying for a test.
她在温习功课，准备考试。
She's taking Spanish this term.
她这个学期选了西班牙语课。
She's taking two acting classes in the drama department.
她在戏剧系选了两门表演课。
We're back with Sandy Steele. Sandy is 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Where's your friend Pat today? What's she doing?
She's at the library. She's studying for a test.
What kind of test?
It's for her Spanish class. She's taking Spanish this term.
Are you taking that class too?
No, I'm not. I'm not taking Spanish.
Are you taking any foreign languages, like French or Chinese?
No, I'm not.
What other courses is Pat taking?
Well, we're both taking the same English literature class, and she's taking two acting classes in the drama department.
Our guest today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Sandy 有没有修外语课呢？我们再来听听。
Where's your friend Pat today? What's she doing?
She's at the library. She's studying for a test.
What kind of test?
It's for her Spanish class. She's taking Spanish this term.
Are you taking that class too?
No, I'm not. I'm not taking Spanish.
Are you taking any foreign languages, like French or Chinese?
No, I'm not.
What other courses is Pat taking?
Well, we're both taking the same English literature class, and she's taking two acting classes in the drama department.
Our guest today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 Max 重复。
Chemistry. Is Sandy taking chemistry? Yes, he is. He's taking chemistry.Spanish. Is Sandy taking Spanish? No, he isn't. He isn't taking Spanish. English literature. Are Sandy and Pat taking English literature? Yes, they are. They're taking English literature. French.Are Sandy and Pat taking French? No, they aren't. They aren't taking French.
Email.
电子邮件。接下来我们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Sandy 住在校园宿舍里，他有一个同房间的同学，来自亚利桑那州。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On campus，
在校园里。
A dormitory，
宿舍。这个词的拼法是 dormitory。
A roommate，
同屋。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rvin in Austin, Texas. His question is, where do you live? Do you live on campus?
Yes, I do.
In a dormitory?
Yes, I live in a dormitory.
Do you have a roommate?
Yes, I do. I have a roommate. He comes from Arizona.
I see. Thanks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I enjoyed being here.
Let's take a break.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下面我们来做练习，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Max 提出的问题。
Is Sandy a student? Yes, he is. He's a student. Does he go to Georgetown University? No, he doesn't. He goes to American University.Is he taking any science courses? Yes, he is. He's taking chemistry and physics. Is he studying Spanish? No, he isn't. He isn't studying Spanish. Does he live on campus? Yes, he does. He lives on campus. Does he have a roommate? Yes, he does. He has a roommate.Does his roommate come from California? No, he doesn't. Sandy's roommate comes from Arizona.
Daily Dialogue. Leaving a Message. Part 2.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电话留言第二部分。Susan 打电话给 Bob, 但是 Bob 不在。Susan 留下了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我们先学习两个句子。
Can I leave a message?
我可以留言吗?
Could you please spell that?
请你把名字拼一下好吗?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现在请听这次对话。
Hello.
Hi, is this Bob?
No, this is James.
Is Bob there?
No, he's not. He's at work.
Okay. Can I leave a message?
Sure, go ahead.
This is Susan Barnes.
Could you please spell that?
Sure. It's B as in boy, A-R-N-E-S, Barnes.
And your number?
It's 555-3206.
555-3206.
That's right.
请注意。Susan 在留言时，对方问她的名字怎么拼。
Could you please spell that?
Susan 说
，Sure, it's B as in boy, A R N E S, Barnes.
因为她怕对方没有听清楚，所以要说
，It's B as in boy.
意思是就像 boy 这个词当中的第一个字母 B， 这样对方就不会听错了。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Hello.
Hi, is this Bob?
No, this is James.
Is Bob there?
No, he's not. He's at work.
Okay. Can I leave a message?
Sure, go ahead.
This is Susan Barnes.
Could you please spell that?
Sure. It's B as in boy, A-R-N-E-S, Barnes.
And your number?
It's 555-3206.
555-3206.
That's right.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重复我们上面的对话。
Can I leave a message?
Sure, go ahead.
This is Susan Barnes.
Could you please spell that?
Sure. It's B as in boy, Barnes, Barnes.
And your number?
It's 555-3206.
555-3206.
That's right.
Man on the street.
街头采访。这一节是街头采访记者Kent Moss 在华盛顿的国家航空和航天博物馆楼前进行采访。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An astronaut
宇航员。
A museum
博物馆。
She's eating lunch at the cafeteria here in the museum.
她在博物馆里的自助餐厅吃午饭。
I'm staying with her for a few days.
我在她家住几天。
He's wearing a gray jacket.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外套。下面请听这次采访。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Today I'm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Air and Space Museum in Washington, D.C. People are waiting to see the American astronaut, John Dale. He's making a special visit here today. Excuse me?
Yes?
Are you waiting to see John Dale?
Yes, that's right.
Are you here by yourself?
No, my sister is with me. Well, she's not here right now. She's eating lunch at the cafeteria in the museum.
Do you live in Washington?
No, I don't. I'm from Ohio. I'm here visiting my sister. I'm staying with her for a few days.
She lives in Washington?
That's right. Oh, look! There's John Dale now!
Where?
He's coming through that door. Do you see him?He's wearing a gray jacket.
Oh, yes, there he is. Excuse me. Well, thanks for talking with me.
My pleasure.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 Max 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What are you doing right now? Oh, I see. You're listening to New Dynamic English.
Max 问大家你现在正在做什么？你的回答之后他说，哦，原来你正在收听新动态英语。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这一课是谈大学的生活和学习。我们学习了两个动词的现在进行时，一个是 study， 表示学习的意思，另一个是 take a class， 表示选修一门课。下面我们复习一下今天所学过的主要对话。首先是 Sandy Steele 接受 Cathy 采访，谈他在大学里选修的课程。
Our guest today is Sandy Steele.Sandy is 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here in Washington, D.C. Welcome to our show.
Thanks for having me back.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studies.
Well, I'm 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I'm in my second year.
What are you studying?
I'm interested in science, so I'm taking two science courses.
What are they?
I'm taking chemistry and physics. I want to be a physicist.
Are you taking any other courses?
Yes, I'm taking history and English literature.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Cathy 继续采访 Sandy Steele. 访谈中将谈到 Sandy 的朋友 Pat 在修什么课。
Sandy is 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Where's your friend Pat today? What's she doing?
She's at the library. She's studying for a test.
What kind of test?
It's for her Spanish class. She's taking Spanish this term.
Are you taking that class too?
No, I'm not. I'm not taking Spanish.
Are you taking any foreign languages, like French or Chinese?
No, I'm not.
What other courses is Pat taking?
Well, we're both taking the same English literature class, and she's taking two acting classes in the drama department.
Our guest today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Sandy 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主要谈他住在哪里。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rvin in Austin, Texas. His question is, where do you live? Do you live on campus?
Yes, I do.
In a dormitory?
Yes, I live in a dormitory.
Do you have a roommate?
Yes, I do. I have a roommate. He comes from Arizona.
I see. Thanks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I enjoyed being here.
Let's take a break.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节目主持人 Cathy 和 Max 以及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 Max 的太太找工作。对话中有两句话。
She applied for a job with a small company in Bethesda.
她向 Bethesda 一家小公司申请了工作。
It's part-time with a flexible schedule.
这是一份兼职的工作，上班时间很灵活。
And we're off the air. Good show, guys.
Oh, Max, there was a message from your wife. She said the job interview went well.
Oh, that's great.She applied for a job with a small company in Bethesda. She had her second interview today.
What kind of company is it?
It's a computer company.
Do you think it's a good job for her?
Oh, it's perfect. It's part-time with a flexible schedule. And she'll be able to do some of the work at home.
Oh, I hope she gets it.
I think she will. They seem to like her a lot.
Oh, hi, Elizabeth. It looks as if Max's wife has found a new job.
Well, it's not certain. They haven't offered it to her yet.
Well, wish her the best of luck.
I'll do that.
Max 的妻子申请工作的那个公司今天第二次约见他。约见后，他给 Max 打电话留言说，一切进行得很顺利。Max 告诉他的同事们，这份工作对他妻子来说再合适不过了。因为这份工作是兼职，工作时间灵活，有时还可以在家里做。他觉得他妻子很有希望得到这份工作。对话中有一句
They haven't offered it to her yet.
意思是他们还没有正式提出要聘用他。Offer 这个动词的意思是提出或者表示愿意把什么提供给某人。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And we're off the air. Good show, guys.
Oh, Max, there was a message from your wife.She said the job interview went well.
Oh, that's great. She applied for a job with a small company in Bethesda. She had her second interview today.
What kind of company is it?
It's a computer company.
Do you think it's a good job for her?
Oh, it's perfect. It's part-time with a flexible schedule. And she'll be able to do some of the work at home.
Oh, I hope she gets it.
I think she will. They seem to like her a lot.
Oh, hi, Elizabeth. It looks as if Max's wife has found a new job.
Well, it's not certain. They haven't offered it to her yet.
Well, wish her the best of luck.
I'll do that.
听众朋友，今天这一课的新动态英语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到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 美国财政部8月21日宣布认定3名中国公民和一家中国公司参与国际贩毒活动。美国政府认为，这些中国毒品生产和经营者加剧了美国阿片类药物的致命危机。美国财政部说，财政部下属的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根据外国毒枭认定法，认定中国公民郑福锦及其贩毒组织为重要的外国麻醉品贩运者。中国公民郑广华被认定支持这一贩毒组织的活动。中国公民严小兵也被认定为重要的外国麻醉品贩运者。郑福锦拥有的秦盛药品有限公司也被认定卷入贩毒活动。财政部说，这些中国贩毒者从事国际贩毒活动，制造和销售致命毒品，直接助长了美国阿片类药物成瘾、过量使用和死亡的危机。美国财政部说，美国已经通知相关金融机构和市场监管部门，注意并跟踪有关个人和实体的资金流向、交易方式，随时向执法机关报告异常动向。一般预计，美方可能会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制裁措施。纽约时报星期三援引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的话说，郑福锦和严小兵通过网上35种语言广告和廉价促销，利用商业邮递公司渠道向美国客户走私了大量合成阿片类药物。该报还说，特朗普政府正在加大力度遏制来自中国的阿片类药物，例如芬太尼流入美国的势头。美国政府此举表明，阿片类药物问题也是美中贸易战升级的诸因素之一。中国方面尚未就美国财政部最新制裁行动作出反应，受到制裁的中国公民个人和公司如何回应，目前也无从知晓。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刘跃进曾表示，中国禁毒主管部门已经对芬太尼采取了非常严格的监管措施，列管品种达25种，超过了联合国规定的管制的21种。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表示，如果没有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他的生活会更轻松，但他表示他是被上天选来解决美中贸易问题。特朗普还对他的前任们展开了批评，称他们忽略了中国在贸易方面的不当行为。他在白宫外对记者说，有人说这是特朗普的贸易战，这不是我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早就应该发生了，许多其他总统早该这么做了，必须有人来做。特朗普望着天空说，我是被选来的人。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体的贸易争端已进入第二年，双方已经各对相互上千亿美元的商品加征了关税。上个月在上海举行的贸易谈判未能取得成功，双方称将于下月在华盛顿举行另一轮谈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二曾表示，他预计未来1周或10天，美中团队将会继续会谈，贸易战可能在2020年11月美国大选前结束。谈判中的一个症结是关税问题，中国称任何协议都必须取消关税，而美国坚持保留部分关税，以保证北京履行承诺，做出结构性的改革。外界愈发担忧贸易战可能令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国股市上周曾因担心经济陷入衰退而大跌，本周才逐渐收复失地。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周三在一份新报告中警告称，特朗普的贸易战影响了美国的商业投资，可能会对2020的经济增长造成巨大损失。同时，中国宣布停止购买美国农产品，农民首当其冲。此前，中国已经对大约11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了关税。尽管特朗普最近决定将对中国的部分关税推迟到12月15日，以适应假日购物季，但美中在近期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北京方面周三呼吁华盛顿做出让步，以解决旷日持久的贸易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希望美方在相互尊重和和平相待的基础上，通过对话磋商找到彼此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我们将在整点继续进行新闻直播。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2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将不计短期代价在贸易战问题上与中国斗争。在此之前呢，商务部再一次延长了华为在美国的购货许可，贸易代表办公室呢还推迟了对部分中国进口商品加征新关税的日期。美国一个星期之内两次释放贸易战和解信号，并没有得到北京的适当回应。中国官媒把美方的举动说成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下被迫做出的让步，表示只有在美国取消所有新增关税的条件下才能进行谈判。那么贸易战打打停停，双方态势真的只是美国急而中国不急吗？美国经济出现下行警讯，中国经济又能好到哪里呢？美中各有各的难处，特朗普习近平谁的压力更大？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美国芝加哥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讨论的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巡。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日本东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杨博士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特朗普在贸易战问题上呢对中国又强硬起来了。他昨天在白宫会见罗马尼亚总统的时候表示，必须在贸易战问题上挑战中国或者与中国斗争，哪怕短期内美国利益会受到损害。我来请教芝加哥张巡先生，您怎么理解特朗普的表态？这是不是意味着美中贸易战又要升温呢？
倒不一定意味着贸易战要升温。其实川普总统他的策略呢，他总是有两面的。他的策略是一种典型叫两头制胜策略，就是他给中方有一个希望说我们要达成个协议，但如果达不成协议他怎么做？他做了完全的部署，比如说从美联储降息也好，和跟那个中国这边呢他的一个比如说我给你加税，然后拿这个加的税我去为农民呢排解他们的困难等等，他做了充分的应对。那么他的确定性是他的不确定性呢，就是说他的态度是根据具体形势，特别是中方他的态度所变，但他的确定性是说我这边怎么做，那么完全是说我永远给你留有机会，我们可以一直谈下去。所以说这个事情并不一实际上特朗普他还是讲的跟原来的方式是一样的，没有并非意味着说他现在一定要升级。
好的，那么就是张巡先生的观点呢，就是根据张巡先生观点，就是说特朗普先生还有一些不确定性，或者是做两头的准备。大多数分析人士呢也都认为特朗普也许这一次呢是侧重于说另一个方面，因为过去这个一个星期呢他两次我们看到向中国示好，再次延长了华为在美国的购货许可，并且推迟了部分中国产品新增关税的这样一个日期。那么就有人说呢，只是因为北京没有及时回应特朗普释出的这个善意，才让他再次放出狠话。我来请教东京杨宗美博士啊，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呢，这个美中贸易战打到现在呢，说明这个贸易战呢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打法，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出现一些反复和各种各样的一个变化的发言呢，还是很正常的。尤其像一个特朗普这样一个性格，他是一个注重现实利益的，追求赢的。如果赢面的这个打法的策略性打法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有觉得有利的时候，他就会讲性，就是讲性有利的话；如果不利的话，他会讲性不利的话。他对这个中国的呢， 进行施压的战术呢，还是一直在使用的。所以说我对他的这个短期的发言呢，我并不代表他一贯的倾向，就是说明这个贸易战呢，这其有很多反复，包括中国呢，现在对特朗普呢，这个打法呢，实际上也是吸取了特朗普的战术，就是我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是。另外一点呢，你有你的方法打，我也有我的方法打，我对我有利的我就退一步，如果对我不利的话，我也学你的，我就讲一些也搞一些这个反制的措施。所以说呢，这个贸易战呢，从打到现在的呢，看来这个不确定性啊，已经上升为一个主流了，确定性很少。确定性的东西呢，就是说中美两国呢都想继续把这个贸易战呢能够谈下去，大家都想取得一个体面的妥协，现在呢就是还没达到这样一个体面妥协的位置。
好的，那么两位专家都同意呢，看起来现在美中贸易战呢，这个一个不确定性上升为主流趋势了。那么我们来谈谈华为的问题。美国商务部星期一呢，又把华为向美国公司采购的这个许可延长了90天。与此同时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警告美国公司最好不要同华为做生意。我来请教张先生，美国制裁华为似乎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来龙去脉好吗？
其实美国对华为的问题呢，它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华为在美国的收购行为，第二方面呢是美国供应商给华为供应的部件产品，第三个行为就是华为在美国的市场准入，特别是政府采购方面。那么这个第一个行为呢，第一个问题呢，关于收购的问题，早在2011年这个华为试图收购美国三叶公司的时候，国会就予以了否决，后来华为自己也撤销了这个动议。那后来呢，由于华为这个他与美国政府认定，特别国会认定他与军方和中国政府和中国军方的关系，那基本上他的在美国的收购呢是很难进行了。那作为这个零部件供应的问题的话呢，也是经过了一系列反反复复，在随着贸易战的升级和这个对中兴公司的制裁以后，对华为实际上呢，美国就是他做了多年的监控，那么也开始升级对华为采取的行动。那么从这个2018年五月份五角大楼的禁止美国军方来使用华为的这个产品，同时呢FBI 的那个Michael Ray 他也是那个局长，他也警告不要买华为中心的产品。到最后呢，今年就是说五月份，川普下行政令禁用华为，把他那个就是禁止美国的这个供应商对华为供货，后来给延期到三个月。那刚刚8月19号大概是又进行了一个
延期，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是他采取的这么一个策略。同时在这个川普也做了一个行政令，就是也是在五月份就禁用华为的产品，这边在政府采购，同时呢，把华为的子公司列为这个实体名单，最近又增加了46个。
那么张先生，我想再接着问您一个问题哈，为什么这一次这个美国商务部呢说延长了这个再次延长美国再次延长华为在美国采购的这样一个这个许可证？延长3个月，可是同时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又公开敦促美国企业不要与华为做生意，这是为什么？
对，这个你就看得很明显了，是吧？它的延长，与其说是为华为，倒不如说是为美国企业，因为美国企业呢，它在一直向华为供货，这是一方面。另外，华为呢，它的现有的一些在美国的一些，比如说有些农村的边远地区的基站呐，它的一些产品呢，华为还提供相应的服务。那么它这样做的话呢，实际是为了美国企业它的一个转型。其实商务部长罗斯已经讲得很清楚，那么为了美国企业它有一个时间来进行转移，同时呢，就是说对华为它提供的服务呢，这边也做调整。所以它主要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他整体战略对华为肯定是像川普讲的，他是希望把华为最终呢 从美国这个市场中给他踢走，也不再跟华为做生意。但是呢，他在策略方面呢，他一定要倾听企业的需要，倾听市场的需要，然后进行微观的调整。所以我认为这个延期是一种微观的调整。
好的，那么美国禁止或者说制裁华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华为威胁美国的安全利益。那么华为呢，就美国商务部延期许可证发表声明中就指出呢，说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就再次证明这个决定呢是政治驱动的结果，与美国国家安全毫无关系。那么我来请教杨先生，您怎么看美国对华为许可的这个延期？美国制裁华为究竟是经济原因还是政治原因呢？
我觉得还主要是经济的原因，因为美国的许多供应商呢，我觉得特别是提供芯片的供应商呢，它的研发这个投资是相当大的，华为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客户。如果呢这个华为呢断供的话呢，对它的这个回收这个资金回收利润呢，再进行再开发再投资呢，是实际上有一定的影响的。我觉得呢是受到美国的这个供应商对的不利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是主要是从经济上考虑，延长了这个对华为的供货。我觉得这个政治上的考虑呢，也不是很强大的。就像这个华为讲的，认为就是说认为他这不是经济上的理由，也不是安全上的理由，还主要是就是美国的国内的经济，就是这芯片商的利益考虑，受到他们的一些游说的压力而改变的。
华为问题上呢，美国政府承受刚才杨先生说到承受很大的一部分经济压力。有分析文章说呢，一旦美国完全禁止与华为做生意，那么市场的供应链将出现巨大的变化。美国生产芯片的企业，比如像高通啊、这个 Intel、英特尔等公司呢，将蒙受巨大的损失。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特朗普在制裁华为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吧，他这个怎么说呢？其实也我并没发现他是犹豫不决，他而是一个刚才我讲的，他大战略定好了以后，那他做一些微观的调整，这种调整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呢美国本身它就是提倡的是一种自由经济，这种自由经济呢，你的政府政策随着市场的需求而调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而且所谓的比如说高通啊等等这零部件供应商、芯片供应商，它会受到市场的影响，它会产生损失，这种情况呢短期之内一定有。这就是为什么说川普总统和美国政府会给他们一个延期，让他们能有一个时间来调整。但从长期的讲，因为市场需求在那里摆着，那么全世界也不只是华为一个供应商，它还有很多像三星啊、欧洲什么诺基亚、爱立信啊这些公司，它也会调整跟上来，更不用讲美国还有苹果。所以说就是为了他做一个战略转型，所以川普呢他做了一个微观调整。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他自己一个不确定的问题。
不但生产这个硬件的美国公司现在利益呢受到损失现在我们看到呢他在这个游说美国政府，而且生产软件的这个谷歌也不例外。我们看到华为和中国高调推出他自己的这个操作系统叫鸿蒙，那么外界就评论这个外界对鸿蒙的评论是两极。有人担心如果说谷歌安卓系统断供，华为呢会最终以鸿蒙打破安卓的一统天下，但是也有人认为因为技术生态等种种原因呢，鸿蒙不会成什么大气候。我来请教杨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这个鸿蒙呢，这个从华为的宣传来讲，他认为呢就是说他这个考虑到生态的关系的影响呢，就是说呢一下子还代替安卓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呢慢慢的第二月他一个很长的一个过渡时期，他才逐渐会这个融合到这个市场上去。所以说呢，我觉得立刻能够鸿蒙代替美国的这个安卓呢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呢这个在美国 彻底断供的情况下呢，当然这个华为也研发出自己的这个系统来，我觉得这个呢可能短期内对这个华为还是有影响的，但是呢长期来看呢，无非是一个对华为的一个压力下的出境，并不是说呢一定是一个致命伤，不是，但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我觉得。
那么杨先生认为呢，这个鸿蒙呢可能不一定马上成气候，但是从长远观点来看呢，可能啊有潜力挑战这个安卓系统，挑战美国软件的这个一统天下啊。在这个问题上呢，实际华为的这个创始人任正非他也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如果你对华为赶尽杀绝的话，那么华为呢可能就会推出他自己的操作系统。当然任正非对自己的操作系统呢也没有啊非常大的信心，但是他至少这样认为，如果一个新的小兄弟的出现，这可能会对美国软件、美国的苹果和谷歌一统天下呢，这个可能会从这里分一杯羹，形成一些威胁。不知道张先生您对这个威胁怎么看？
我觉得首先一个，它华为的鸿蒙系统本身它也不是直接针对安卓的，它是为未来5G 准备的。但是呢，华为未来它市场上长期能不能成功，或者说它的软件系统能不能成功，取决于它的生态。那生态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市场。那么它的市场又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美中贸易关系。所以这里边是一个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关系。具体怎么发展呢？我觉得还是观察。但是川普总统他所领导下的政府以及在美国国会对华为问题上的立场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从战略的角度，从长期角度，基本上遏制它的发展，包括软件和硬件供应商跟它的脱钩。这种情况下，华为的发展就是说还是画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好的，那日本东京的杨忠美先生，您同意刚才张先生的这个观点吗？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趋向，但是呢，应当感觉到这个中国的创新能力呢，由于它的规模经济和国家规划的影响呢，它还是有很强的一个生命力的。如果在这个中国和中国的企业感到危机的情况下呢，它引起的一个反弹和这个加速这个发展的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说现在总的趋向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这个生态系统啊正在逐渐下降趋势，中国的这个上升趋势啊还是在上升的。所以说这种上升的趋向很可能就是和这个美国的下降趋势啊就会发生激烈的冲突。那么到底谁有利一点呢？还得要继续看观察下去。
好，
我觉得呢，总的来说呢，中国的上升趋向呢是可能很难阻挡的。
好的，我们现在呢，大量的网评进来，给大家呢这个读一些网评，然后呢，我们可能呢会啊就听众、观众、网友朋友的某些观点、某些问题，我们请两位嘉宾呢做一个简要的点评。好，首先呢是 Q Frank。他说不要低估了川普的智商，实际上川普一直是在策略上引导中共犯错误。川普真正的对手不是中共，而是美国的白左，是美国的白左让川普不能放开手脚对付中共。所以说川普有时候反话正说，有时候正话反说，反反复复，这样就让中共一直犯下一些低级错误，让美国人完全看清楚中共的真面目，让那些为中共站台说情的美国白左无话可说了。相信在香港问题上，川普也是一直在让中共一错再错，逢久必乱，中共的麻烦来了。但是很多不同意见，轻舞飞扬。他说今天公布的数据，中国上半年国内销售额已经超过美国了，这以后还不知道谁制裁谁呢。另外像 Wind Walker 他说极限施压失败，美国无奈被拖入了持久战，估计不出半年中国就将战略反攻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现在从这个网友的评论来看呢，大家意见不太一致。这样，我们请我们两位嘉宾呢，就网友的评论来做一个简要的点评，好吗？首先，张先生。
好的，我觉得第一位网友讲得非常有道理。川普目前面临美国国内的挑战非常大，其中包括他讲的白左，其实是整个左派吧。 左派中间也有在贸易战上面支持川普的，比如说像那个纽约的这个就是那个参议员的那个少数派主席这个 Chuck Schumer， 那么他是支持的，但是呢在很多方面他们都是有给川普这边碍手碍脚，对川普呢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像那个 Harris 他那个总统候选人，他就批评川普的加税政策，说这样会让美国消费者呢增加负担。川普还面临着挑战呢，是那些建制派，就是说全球主义者、全球化主义者，那么他们一直是全球化的推手，也是受益者。他们中间有共和党人，也有民主党人，有左有右，但他们也是呢在这里边起了那个拦阻的作用。不过川普现在目前我觉得对中国经济的打击，这个贸易战打击也是非常明显的。像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27年最低，降到6.2%，甚至像向松佐的说法已经到了甚至负数。那么这个在6月份 PPI 为零，在7月份的再掉0.3%，也就是它的产品指数价格指数在降低，这说明什么？说明它的经济已经变成停滞状态。但是它的 CPI 它的物价指数却在猛涨，特别是食品，这会直接影响到稳定。现在说中国零售业它的总额超过美国，那是按照现在中国官方锁定人民币汇率，但人民币经过大量的印钞，它在2000年左右1:8的时候，它已经贬值了10倍以上，甚至到20倍，但是它的跟美元的比值呢，却升高了30%-40%。那么这种情况下，它的比率显然是不合理的。你按这个算出来的水分是非常大的。
好的，那么杨中美杨博士，您怎么看？
我觉得呢，这个中国的网友们呢讲的有一定道理的。比方说是川普不是一个傻瓜，我觉得川普呢实际上是很精明的一个人，商人政治家。那另外呢，就是说他在这个一些具体政策方面呢，应当说也是得到美国国内的一些劳动一些阶层的支持的，并不是说完全是一个疯子一样的。从很多事情上来看，比方说他到最后一刻取消了和对伊朗的战争来看，就说明他非常理性的，就是不像两面作战。那把对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对手的这个战略上，他是没有变化。就是说呢，应当说川普是中国现在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对手，比较精明的对手。但反过来说，中国呢也是一个很顽强的、很难对付的对手。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呢，贸易战打下去呢，双方就是看谁的持久力比较强了。很难说是一定是哪一方面是正确不正确的，这个不能这么讲了。
好的，那么我们接着我们问题的讨论吧。那么不仅仅呢，看来是华为的问题在这个舆论界当中呢引起一些困惑，而且早些时候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他还宣布把部分中国进口商品加征这个新关税的这样一个日期呢，由9月1号推迟到12月15号。外电报道呢，加上华为，这是一个星期之内，特朗普两次对贸易战做出让步。按美国的说法，按这个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先生的说法呢，这是表示诚意。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特朗普他为什么要松动贸易战的按钮呢？
其实这个问题大家看到怎么看，就是说特朗普让步也好，或者贸易战按钮松动也好，是在什么基础上？川普总统从来没有在中方要求的基础，或者说是在现状的基础上，他进行松动或者让步，他都是他自己先提出个新加的制裁，比如说把华为先进入断供名单，这是他主动提出来的。那么这是宣布一个很重要的制裁，然后接着说好我延期，那么这个延期并没有在他原来的基础上进行让步，而是在他新加的制裁基础上，同样他的关税，比如说部分产品的关税延长到12月15号，延期到12月15号，那么也是在他先宣布新加3000亿美元新关税的情况下，他把部分产品延期，同时其他产品还有少部分他直接就免除了，还有一部分呢，他在9月份依旧加关税，所以说呢，川普的做法并不是让步，而是为了美国利益体现的一种灵活性。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